们列祖这个转把的说服这一篇，上次讲到这个啊，又出世到入世之道啊，现在记述这个啊，正提到历史哲学的问题啊，历史哲学的问题现在记述，还引用上古哲学的观点：上观之神弄有业之德，即指女下商周之书，度诸法世贤人之念。所以成王兴废而非有此道者，谓之有也。啊，现在只讲，这一笔窗子不对啊，风太大。风太大。嗯，这个讲历史哲学的问题啊，是我们中国上古时的哲学，神农时代。以及到隋神氏时代，有言就隋人氏，又叫隋人氏，葫芦旁边那个隋人氏啊，这都是我们历史上上古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所谓圣王，就是我们老祖宗。那么这些上古圣史的考据啊，就非常困难了。啊，我们普通现在讲我们自己文化五千年，这已经啊大接口的说法。那么根据西洋的观念，我们就七八十年以来自己又打了接口，根据外国人的看法变成三千年文化。如果我们研究自己这个就是满清末年以上的我们对自己历史看法，那已经有一两百万年的文化了。不过五千年前考据是非常困难，只晓得比如说伏羲、神农、隋神氏这些等等，明清究竟有多少年代不知道。而且我们也出过女皇帝、老祖母、女娲氏，啊，那个时候是老祖母统治这个世界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研究自己上古史啊，必须要懂得上古的神话史。那我们现在在人类学的演变来讲，他从上一个冰河时期转变到这一个冰河时期啊，有连带的关系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我相信五十年后经过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看法不是现在人看法，有进一步的研究了。例如列子这一本书里头所提到神农有言之德，神农是我们晓得我们的老祖宗这一代的名望，就是建立了我们以农业建国，这个中华民族以农业建国的基础。等到了农业完全以农业建国呢，要到大禹了，这个中间相差很多很多年。有大禹的水利完全治好，这个农业立国的基础啊始终奠定。那么这个在四个人类四个各个国家建立的开始是中国是最早，像现代化的两百多年来的美国固然农业基础非常优厚， 但是将历史的农业基础上的优厚，以历史的发展来讲，我们这个民族老祖宗是最早啊。有言之德，有也就是代表谁人是，谁人是啊，写过了啊。啊，那边神农还要早一点，就是我们任何人类啊，先民祖先都是很野蛮的，所以写住啊，在山洞里野处，也没有房子，生活也没有衣服，身上还长毛。我们人类之所以没有毛，也把吃多了毛慢慢掉了，那也一它吃多了毛就掉了。所以养猴子不能给它眼巴吃，吃多了要掉毛的，啊，掉了跟我们差不多了，啊，啊，这个神农有言，就是发明一伙食，不吃生的东西，都要烤熟这个吃。这句话就是说，我们老祖宗上古的文化，所以观字，就是看来。我们现在讲研究相国史看来，机制就是考据，余下三谁认识的时代，很难有再找到文字的根据啊。所以为什么讲我们历史五千年到三千年开始呢？孔子也举重，考据，以有文字的根据为开始，因此把我们自己的历史裁断、删定，从唐尧、虞宋这样开始的，争这个保存这项。那么三代以上，就是唐尧禹宋以上，都当神话传说。这个，那么我们要念着历史要注意，司马迁对于这个观念，在他《史记》里讲过的。相国只是我们的祖先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就是资料不具全，文字资料，所以讲起来非常困难。所以景生先生乃年子，因为有许多资料都是很土俗神话一样，知识分子啊他说看不下去，因此啊孔子只好裁定有文字的根据的，以唐尧禹宋开始。实际上呢，我们的历史上面的这些资料啊都是保留的，所以我们看古人的写文章啊，注意现代年轻人做文章，常观之神农有也，指的念咒观察，不敢错的。机子又可以考据，有文字可以考据。余下唐尧禹宋下商周之书，就有文字可以考据，历史资料都在。杜居法师贤人之念，杜就是啊，我们拿自己的生活、心理、身体、生活的经验来体会它，这个体会就是杜。杜不是完全猜想，就是哪些的观念讲体会。法师不是讲法家啊，一般人。圣真贤相，历史上使天下太平，足以为后世效法的，这法师这个不是做法家。贤人，历史上一般贤人说的话，中国的国家历史覆盖的人类，所以才往废兴。有个时候，比如说 鸟送玉下乡，就一代一代的存在，开始创念的这个祖宗们都是了不起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天下太平，威风凛凛，德年王子武功文字都非常盛，那是要开创到成代的阶段，到了后代就慢慢灭亡了，又换了一个历史的阶段。所谓开始是兴起来，后面废掉。实际上，如果让我们粗心大意看，成王废兴同一观念，何必用四个字呢？不同的事实。成王是讲一个历史的演变大原则，废兴讲人事的变化。所以这个是看起表面看一样，并不一样。啊，不是古人喜欢堆积起来的文字，每个字都不同。看历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、一个家庭怎么样兴旺起来，怎么存在，最后怎么衰败，最后怎么废掉等等，而非有此道者未之有也。同一个法则都要懂得道，所以有道之识。这个道不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，不是形而上形而下，就是在后天的人文的社会，它有一个必然的法则。比如人要做好人，好人这句话就是道，就是一个原则。好人怎么叫好人呢？有这个道啊，发挥出来，哪一种哪一种都列入好人，那是道的分类。所以研究我们相国的文化哲学史，好几个字有困难，一个天字一个道，不要看到道就想到打坐修道啊，超凡所做圣的道。这个道是讲历史哲学人文的发展。他说都有一个人文固定的法则，不叫这个法则都会失败。所以要想个人也好，国家天下也好，建大功立大业，这个原则要把守到的。非有此道的，不是从这个路线来，未之有也，不可能。因此他引用一个人念回，这是上过一个高士，也是隐士道家人。所谓问道者为父，争得诸也父矣，安用道。现在讲到道啊，这个道不是修道的道，形而下一切的法则原则，这人生的大原则啊，历史哲学、政治哲学的大根本原则。他说念亏正正说过这个话。我们人为什么求学问，要修道，求许多知识，要懂了要修这个道，修问就是道，这个原则啊，为父，为了生活，有了知识，有了学问啊，这个人生的充实啊，知识的充实，财富，知识无形的财富，学问的无形的财富。因为有学问，自然有事业，生活无止的生活，自然的财富。所谓学问，包括一切技能。那现在讲，自然科学一切的萌生的技术，就是学问之一。他说：“我们求知识学问啊，最后的目的就是生活的充裕。生活的充裕两种，精神生活的充裕，学问知识的渊博；物质生活的充裕，就是啊，钱财物质生活的满足。” 这都属于富有，那么总是为了富有，真得诸业富以安用道。这个我们只要有了珍珠宝贝，有了值钱的东西，就有了钱，就有财富了啊，何必学道呢？读书干什么？这个话讲得非常妙，等于我们看到孔子的学生论语啊，论语上记载的子路也说过这个话啊，有人民，有社稷，有船在手，还做什么学问呢？所以孔子就骂他一顿。颜回讲的话有同样的这个意味，他只要有财富啊，何必有道。那么这个观念我们看读古书啊，几十人没有叫做古书，我们看来人的学问理论啊都很年轻。这个话我们讲到历史哲学经常提到这种思想文字不同，现在人一样，现在我们讲现实，有钱嘛何必读书啊，就是这个话，非常简单啊，修什么道啊，那何必读书就修问。那么子列子业分别这个道理，节奏为众利而称道，是以往啊。如果说有财富有地位有权利了，那么就是有利，有利就对了。这一点我们插过来一个话，所以我们这个常常讲啊，我们讲四书五经，刚才提到上古历史的资料，第一部书就是《尚书》，比春秋，比孔子的春秋啊，比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还早，就是最早一部书，属于五经里头一部经，是四书五经。尚书也叫书经，这是孔子啊集中保留了我们上古史有文字可稽考的一部书，等于说三代以上的这些文告啊，这些资料啊。书经里头有一篇叫红范，这篇书叫红范，也就是历史哲学、宇宙哲学的一个基本的书。所以我们算命讲阴阳五行，五行这个观念金木火水土，五行这个观念不讲金木火水土，出在红范里头来的。还有红范里头提到就相关的，与红范相关九畴，九畴啊中国上古最初的算术，这个算术说红范九畴啊，这个九畴就是八卦，讲八个卦啊，九畴啊是九九之数，数理，那我们现在新的观念呢，数理的哲学，比如我们现在大学要念走，专门念走这个数理系啊，数理的哲学。红范九畴，这都是书经里头的，红范这一篇重要。红范里头提到五福，我们你看过年的时候大家门口写的五福临门啊，那五样福啊我们都会写，但是都没有去念叨它，那五样叫福气，这个就要读一读红范经。五福里头啊很怪，像念富而不念贵，只有富字没有贵，富贵两个字，贵不算福啊， 有钞票有钱了就是福。所以我们中国文字很怪，富贵富贵，不是贵富贵富，富了就贵。哼，你说这地位这个很贵啊，那这钱做个清官，退休了以后连饭也吃不起，不是福气啊。所以有钱富了就贵啊，叫富贵。那么这个富呢，如果讲中国文化真正的解说，就什么叫富呢，又分两种，财务的钱财的富，有位之富，学问好道德高的精神修养高的也是真的财富，这个里头有分类了。所以你讲我们自己文化解说这个思想要搞清楚啊，对自己的祖先保留的书籍真是要多读了。因为现在我们提到富，所以财富的富有啊，说有人提出来，人只要有财富就好了，何必修道啊。所以列子讲他这个观念错了。我们历史上两位相国时了最了暴虐，是最坏的皇帝，夏桀、商纣、纣王、桀王啊，这两位是有名的暴虐的帝王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尤其青年同学，这里我查证了两个观念，经常现在看报纸看电视，助纣为虐，就是讲这个纣。我们小的时候只晓得助纣为虐，很少助纣为虐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改了助纣为虐。开始很不习惯，我们慢慢的呀，跟老年人受了年轻人的教育以后，慢慢也习惯了啊。现在我们也讲助纣为虐，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只晓得助戒为虐，当然讲到戒就晓得纣了。这两都是暴虐的皇帝，历史上很坏，秦始皇的坏这个不会超过这两位。但是我们念着历史啊，真正读历史，当然不是你们这个中学的历史，也不是大学历史系的历史，真正一看历史非常妙，凡是碰到这些好坏的帝王领袖都是敌等聪明人。譬如讲纣王这个人，他的身体之壮，武功之大，就是老虎牛一手就可以抓住，那头脑之聪明啊，要这些啊逻辑啊什么都会，样样会，文武都高的。形而上道的修养，他的看法人生就是那么短暂，短生正量的找快乐。所以节奏的那个时代，社会经济很发展，财富也很好，历史也很，那个时代很光辉。到了他们自己手来，一二十年当中，中国的家当就是中国的国家摆到尽量的享受。所以纣王有九池啊，肉林啊，那个喝酒，你说还呢，一瓶一瓶的装，2000块钱买一瓶威士忌，那算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拿成七马八拉的，我拿池子来装，游泳池那么大的，啊，酒池，肉林呐，那个肉和牛肉就是挂起树林一样、丛林一样，随便吃，啊，吃喝，一切无碍。比如我们讲医学的解剖学，解剖学它就是，如果真讲，拿历史讲，它做了很多的坏事。结果拿科学来讲很妙，那个时候医学科学正没有进步，我们今天针灸打针那个穴道下去对身体，他都早开始了，人体来解剖，活的人站在前面解剖，孕妇女人怀孕的拿来 绑起来解剖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孩子，孩子怎么怀孕的，这个孩子在胎儿在肚子里什么样子。所以我们后来医学相识解剖是不是那死人解剖活的，就往专注这个事啊。这个王莽也做过，所以我们真就真铁邪道救了很多人。念咒的时候可不是好的动机哦，就是念咒就拿活人来解剖，不像啊西方拿老鼠啊啊拿猫啊拿狗啊念咒生理球，我们人都变成狗了，他拿活人来念咒。那么所以在纣王的时候，到了王莽时代，我们真咒这个邪道念咒的差不多了，所以360几个邪道，但是现在到达400多个邪道了。那么后来的医生看不下去了，实在太惨，就报告王莽当皇帝了，传位，行了，我们都搞通了，不要再杀了，再停掉。因此有很多邪道到了元朝的时候啊，成吉思汗西征一路打仗下来，战场上将死未死的人跟到在旁边的伊犁楚材啊，那个宰相他懂医学也懂道，一路就把战场的人那个不死不活，很痛苦啊，作战的时候要求同伴做好事啊，跟我一刀啊，跟我一枪啊，活得很难过，死也死不掉。那一列仇人就拿来，对不起了，我帮你忙，一方面就刀下去解剖。因此啊，我们的同仁图是元朝在制出来的，吹了几十个邪道，不知道是与一列仇才补上去。所以这些顺便告诉你们，我都简单的讲，详细讲又是好几篇博士论文的题目了啊，是真的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啊。这些资料这样找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查证了这些道理，所以讲节奏为重力。那个时候社会经济很繁荣啊，很好啊，非常注重经济，因为重力而称道。不过那现在讲自重这个物质文明的发展，不真正了解精神文明的这个文化所在的什么东西而称道，死于亡，所以亡掉，这是个大原则。所以我常常告诉青年同学们，就要注意时代的演变，很快的新的时演变啊，自然就要来临的。那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时代，建立一个新的文化，适应了21世纪的时代，20世纪已经不在我们话下。新的世纪的建立文化，所以我们读古书不是为了钻到那个古老的天地躲起来自己享受，是为了建立新的文化文明求如何的发展，要了解。所以列子你看，他之所以成道家一代了不起的人，不管这个书文章是否是他本人的，但是足以代表他的思想。所以说光晓得重力而称道，自他发展重物质文明的利益，诠释了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发展，才解决。那么列子告诉捻快说，幸哉予为徐女也，他说很好，幸运的，好在我没有真正告诉你道，他告诉你这个昏小子光晓得重力称道，我说喘非人错了，幸哉 很幸运，一位女子我没有告诉你，人之无力为师而已，此机构业强师密就。他一个人假是不懂逆理，这个逆不是人，就是不是我们普通讲一个人讲逆气那个逆，这个逆就是逆理那个逆。逆大范围有三样，逆理你多留一下，不是这个逆，逆理就是这个逆啊，仁义这个逆啊，逆理道理的理，这是西方过来的名词，我们现在的观念叫就是逆理之学。所以他汉朝的文章、唐朝的诗、宋朝的词、元朝的曲子啊，这些子江之学，韩愈啊、柳宗元啊、苏东坡啊，当然他们也懂逆理，不过他们出名是子江文学方面，现在就叫做文学。此章包括王修与逆书，所谓讲科学的自修的方法，我们现在的文章，所谓西方写文章的做法啊，传遍的大纲，大纲分几章，一章分几节，几项分几节，一节下面分几项，一下分了呢，分几段，一段下面还可以分了，然后把等于现在我们盖房子一样，图案画下来，水泥钢骨打好，然后已经完成了，真够了，然后啊水泥啊泥巴啊石头啊把它一装就完成了，装完了以后外面拿壁纸一贴就很好看，很科学啊，古人不是这样做，这种呢都属于考据的范围啊啊，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，为了解释本书所讲人而无逆，这个逆的观点是讲逆理，一个人没有真正高深的知识学问，普通哲学的修养，就是人文文化的修养不够，为食而已，人活着就是为了吃。他说那这个人动机构一样，人动禽兽没有两样，禽兽我们叫它是禽兽了，如果加上禽兽立场叫我们也是禽兽了啊，究竟谁是禽兽谁是不是禽兽啊，很难讲，所以拿哲学的道理来讲那是很不公平的，我们人自己啊宣传认为万物之灵，谁承认过，你问猪看问牛看，他承认我们是他万物之灵啊，那是我们自己在拿来吹耶，牛猪如果有他的牛文化猪文化，他一定把我们骂死了，是跟他最坏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叫他禽兽，他恐怕不晓得编一个什么名称叫我们啊，大概叫魔鬼，比魔鬼还凶了，魔鬼还怕人啊，那个魔鬼来你念咒字啊还打针啊啊吃镇定剂还把魔鬼赶跑了，可就人最坏，所以人为万物之灵那是人的自吹耶，你站在万物立场看人啊那坏透了，老虎最凶，人还吃了它，吃老虎还更厉害，吃牛吃老虎毛骨头没有哪一点不用上的，一点一点都舍不得，叫做节省不浪费，实际上把人家什么都吃完了你看人，所以啊我们站在人的立场说，人普通文化机构强势密宗，他是机构，这个文字写得很妙了啊，你看 那我们现在看不合逻辑，中间有个再次没有写，他不要转接就写上。他一个人没有高度文化的修养，这句话也要注意哦。我们现在文化相当衰落了，大家青年一代要注意啊。为时而已，只将就显示那个词，它是等于足够这个成熟。既然是成熟了，你勉强为他好的东西补又吃有什么用啊？迷粥就是露粥，露粥就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中药店的卖的露笋，那露笋我们都晓得，高丽参啊、芦笋啊都是补品啊，冬令正补，年纪大都要吃鹿茸了。那当然严格的讲医学呢，鹿茸是鹿茸，米酒是米酒，都是补的。尤其是妇女女性啊，所谓补血无缝的药啊，这个但是啊，小鹿那个脚还没有完全讲去出岔子，那是米酒。他说补对于我们身体所补的程度，同鹿茸、芦笋不同，就是同样一个鹿茸、芦笋是芦笋，鹿的脚的根根又是根根，它的作用就是化学成分的作用。对这个话呢，不是那么讲，对人体内在化学成分的作用，那个限度啊，不是啊玻璃杯的那个化学作用，吃进去以后吸收的化学作用不同的。等于妇女吃当归，一个中医师开当归头、当归身、当归胃，补法补都是补血，补的部分不同啊。如果身体经过虚了，你看中医方子一开喘当归，就是连头连身子连胃都要吃下去啊，那叫喘当归了啊。本来就是当归头、当归尾、当归尾巴补的不同，头不头啊，尾不尾啊，身不身子啊，各个不同的。那么现在讲，他人真正没有精神文明的修养，光是只晓得吃，等于啊喂猪狗啊吃那个补品，吃下去有什么用呢？不过补得肥一点而已啊，养肥一点啊，也始终还是足够。即使人动足够承受差不多。我们人之所以号称万物之灵，不同的一点同别的动物比起来，就是文化文明，会吹会响，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啊？性者为智，是成熟也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人没有文化的修养，人类同动物没有两样。动物的世界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，弱肉强食。哎，达尔文的思想进化论啊，强有力的吃掉了衰弱的，这是自然的法则啊，强者吞服了弱者。所以胜者为智，就是我们你看看到中国这几十年我们文化教育都可怜，西方的文化震撼，一般老辈子的可怜。我现在回想我们那些老辈子啊，真是该打屁股啊！当年就全班搬了哟，哦哟，西方可以做中国，达尔文思想啊，马克思、纽克斯、杨克斯的都来哦，啊，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得那么惨。哎呀，只要讲达尔文思想很正统，其实我们古人都讲过，不过古人那种思想，达尔文的理论，列子就是一句话：胜者为智。就是弱肉强食的这个观念，以强凌弱，那个强者就算成功的，他那不是人类的文化，是禽兽嘛。 也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个力气大就吃了小的。我们人文之所以文化，又就是中国文化，不然呢专门要扶弱如小的，因为我强有力，因此我们要帮忙弱小，这是人文文化。因为我是强大，看到可怜的人就要帮助，仁爱慈悲，这就是人文文化的真谛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就靠文化教育来，不讲这个文化教育，它是忍冬成熟一样，胜在为智，就是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的道理一样。所以达尔文的学问拿列子看，那是成熟的哲学，没有错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当时根据日本人的翻译，中文叫达尔文，我常常想这个文字用错了，要翻译成达尔昏，嗯，应变一变啊，这个昏头昏脑，没有搞清楚啊，一枪吃肉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地球宇宙界不大的，你再看啊，你们现在请你很容易嘛，打开电视上动物世界你就看到动物奇观，强的就是吃肉的，很自然的啊，都是侵略别人自己生成的。不打动物就说植物世界也是一样，经过的宇宙所有的生物强者吃掉肉的，自己生命活到是借助在别人的牺牲上面。因此人为万物之灵，价值在这里，人类的文化，人类文化给我们的教育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它是弱，更要爱护它，保护它，使它生存，这是人文文化懂成熟文化不懂的地方。所以列子文字很简单，我们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来看列子，才晓得我们先辈的诸子百家老祖宗们的伟大。现代所谓西方东方各种的思想在古人都有过，那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，孟子里头早就讲过了，孟子还碰到过这样的人呢，啊，所以孟子骂他，你那个共产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啊，可须知之不大谈反也，那一段就是批评孟子，批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。所以在这里列子等于说批评了后辈子的那些土生子，所谓达尔昏啊，哎，那个胜在未知，他那是成熟的哲学。那么如果这个理论认为是文化的话啊，为机构成熟矣，而有人之经济不可得也，几乎是以这种哲学思想做人文社会的领导思想，那很好，把人类的社会啊倒回去，领导的变成禽兽了，变成猪，变成狗了。你看列子的余年都说到，我们这个世界给这些思想一领导，人比野兽还不如，更惨。他说以此的思想哲学，而要向人尊重我们，人能够尊重人，人能够尊重自己，不可得也，永远做不到，那是成熟。人不尊己，在唯辱极致矣。这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世界上，做到不受人家的真正尊重是危险的，也是招来耻辱的。个人做事也是这样，那么拿个人来讲，国家大事也是一样，人何以要受到得到别人的尊重，能够牺牲自我帮助别人爱护别人，才能够得到人的尊重。所以真正之得来，这个代价不少，那就是拿佛家讲就慈悲，儒家讲仁义。 就是能够牺牲自我辅导别人，更要帮助弱小人，更要帮助危难中人，才能够得到人家的真正我。所以我们人都很有，现在讲从西方文化翻译进来我们惯用的名字，有两个名字非常不好，一个叫哎呀人都有自尊心。什么叫自尊心？那就是我慢傲慢啊，这种在我们自古的文化里头不用这种名词，会使人走上错误的路。另外一个错误，西方文化翻译过来翻译的不好，用了很多年，这个事情我值得骄傲，很可耻的话。中国人哎，自己骄傲那是很可耻。其实啊，古人翻译的不通，为什么翻译不通啊？哎，我们西方文化当年翻译过来，不是学问很深的翻译，都是上海啊那些小学生们啊，懂几句洋文的，有个观念乱翻译就翻的，后来用惯了。即使呢，英文里头啊，所谓这个事情我很值得骄傲，譬如我的儿子快点了不起了，我的女儿俩，哎呀这个是很值得骄傲。这中国人怎么讲？四个字，注意自豪两个字，那就对了。哎，骄傲就不对了啊。什么叫自尊心呢？严重的翻译就是自重啊，就是控制在那尊之不重则不为，自重的意思，自己尊重自己，这是自尊嘛。所以我经常碰到年轻同学，老师啊，哎，某人你还是好好的奖励一下，不然妨碍了他的自尊心。我一听到头就大了，我非要把他自尊心拿掉，要自重起来就可以啊。什么叫自尊啊？这是观念的错误。但是这些观念错误不怪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老实讲现在把罪过还是归到老一辈子的，当着翻译不慎重，东西双方的文化都没有通，乱翻译啊，看到这个小事影响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之大，无以伦比的啊。所以以后你们搞翻译的特别注意，不要随便发。这就讲到人之真谛，所以一个人想真想自己别人尊重我们，想自尊，那现在话想自重啊，你要尊重别人，人家会尊重你啊。然后呢，专门骂人家讨厌人家以为自尊生啊，这是值得骄傲，你早已经下去了。那佛家来讲，那宗教来讲，你不要下地狱，已经生生入地狱，活到这个身体会写吧，生生入地狱啊，嗯，活到这个生命身体已经进入地狱境界，那四方八面别人看到你都逃避你，不想跟人讲话，你孤立起来已经入了地狱了，这叫做孤立地狱噻，啊，已经进入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所以自己不晓得尊重人，希望人家尊重你，没有这回事啊。不尊重人，你走到别人会尊重你，因为大家看到你啊，也不笑，也不说，避开一点，那不是尊重你。换句话说，看你一毛钱不值了，啊，这种人不值一谈了。所以人要有这个道理，说人要读书。读书读了不是知识哦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用得到，这就叫学问。好了，这一段这一篇说服的基本的原则理论，那我们现在做文章啊，放在结论方面，古人的文章先提出来大原则。那么快啊，这耽误了时间啊。